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当中呢，现在所学到的内容就讲到了这个道之本体的部分。那讲到这个道之本体呢，它分为略说、还有广说，以及呢教界实行彼等之义。那前面呢，我们略说已经讲过了，广说当中的话，主要就分了这个六度的内容。那么在 广说里面，在宣讲六度呢，上一堂课就讲到了布施度，还有呢持戒。持戒的话分了四个方面，第一是所护之戒，第二呢是断除彼之违品。第三呢是行持同品不放逸，这也是呢我们今天要所习要学习的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还有它第四部分，以比喻说明了不放逸之利益。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就是说在行持同品不放逸。为什么叫同品呢？实际上这个不放逸的话，可以说为是持戒的同品。持戒的话，它是相续当中断除烦恼啊，安住在于这样的清凉之意。那我们只有呢通过这个不放逸，才能够达到持戒的顺缘。如果一个相续中这个有放逸过失的人的话，实际上他是很难能够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的。所以这个不放逸的话，上师呢也是再再的强调了，他也是呢这个成佛的一个根本的因缘。我们只有通过不放逸的一颗心，最终呢才有可能获得解脱获得解脱。那么所有善法的根本呢，其实也都是依靠呢不放逸而得来的。那我们在轮回当中之所以流转了这么久，其实也是因为呢无始劫以来将自己放逸在轮回中，贪着于轮回的整整的所有的这些五尘六欲等等所以呢才会在轮回中无法出离。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非法事就是像食不善行这些呢，其实都可以称之为是放逸的行为，那么也会成为呢戒律的违品。所以这里呢也是从这个戒律的同品的角度呢来宣说不放逸的它的功德。那首先颂词里面呢是说到，佛说不放逸甘露，放逸乃为死亡处，是故汝为真善法，当恒进去不放逸。意思说佛陀呢就宣讲这个不放逸呢，它就如同呢像天人的无死甘露一样。大家都知道呢，天人的这个甘露可以起到呢这个起死回生的作用。那同样呢，我们如果拥有不放逸的这种功德，或者是修持不放逸的这样的法，最终就可以达到这个甘露呢，它形容的是我们最究竟的一个无生无死的涅槃之处的这个含义。那么放逸乃为死亡处，那如果说修行人呢相续当中再再的放逸呢，而呢这个浪费了自己的暇满人生，那么这个呢就会变成一个死亡之处。这个死亡之处呢，实际上也是代指的是具有生死轮回的这个轮回之处。所以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比喻，在说明前面的甘露呢代指的是你拥有不放逸的功德，就会呢达到无死的涅槃之处。那么如果呢你有这个放逸的过失，那么会再再的流转在轮回的这个死亡之处。是故呢汝为增善法，是故呢这个龙门菩萨告诫乐行王说，如果呢你要想增长之相续的善法，当恒进具就应该要恒常的恭敬的具足不放逸的功德这是呢讲到的这个不放逸的这种重要性。当然我们说呢在入菩萨行论当中它也是讲到有专门的一品就是说到这个不放逸的这一个功德。那对于这个不放逸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体现在一种方方面面体现在方方面面，而且有时候呢还需要跟大家再交流一下。这种不放逸的话，它不单单就是说好像我的心特别的紧什么时时刻刻的话都是那个就是很紧张的一个状态好，自己动了一个念头说哎呀我又放逸了，然后呢自己做了一个事情就觉得我是不是在放逸。其实这个不放逸的话是 真正的这个所有的修法，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真正的所有的修法，那我们现在既然是学的是净土，那我就直接从净土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在一心念佛的话，道友们学习了不放逸呢，有一些道友就觉得啊，这个啊很紧张的，是精神也比较紧张，身体也很紧张的一个方式，拼命的念佛，这个才算是不放逸啊。那我只要呢这个涉及到其他的事情，是不是都跟放逸有关系呢？我应该如何去行持不放逸？其实这个不放逸的话，它不是从别的角度来讲的，它是从心相续当中，心呢时时刻刻能够心念善法的这样的一颗心。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做我们作为初学者，尤其是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还是会涉及到一些这个世间的一些琐事，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能够避免得了。哪怕就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虽然从外在的环境上来讲，确实呢有很多修行的圣缘，但是也不敢说作为初学者呢，相续中呢时时刻刻的话都是一个不放逸的状态能够安住，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次第，还是呢这个自然呢我能做到这一点。而且的话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这个所谓的不放逸呢，它主要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心呢时时刻刻能够信念在正法中。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毕竟呢作为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士，那从这个世间生活工作的角度来讲，你们还是要懂得如何将佛法呢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当中，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不放逸的体现。比如说我在家里面，我必须要打扫卫生必须要扫地啊，洗衣服啊，洗碗啊，做这些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功德的这种琐碎之事。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扫地的时候呢，心里面能发愿愿自他一切众生相续中的这个障垢都能够呢这个像扫地的这个扫掉垃圾一样呢能够得到清净洗衣服的时候呢也能够发愿呢自他一切众生相续的垢染可以呢这个洗涤清净。那么洗碗的话也是同样，做饭的话，那么就是说也愿呢这个自他一切众生能够获得禅定的美食。其实在你做这些琐事的时候，你的心能够信念在这样的一种善所缘的意乐当中，就是一个不放逸的体，懂了吧？大家对这个不放逸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尤其比较明显的汉族人的话，比较紧张，然后也不太懂得放松然后学佛了之后呢，当然道友们的那个道心啊，我是觉得特别随喜的，他觉得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好不容易呢拥有了一个可以至于佛法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不愿意浪费。但是我们不愿意浪费又是一种在家人的这个身份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只有出家我就什么都不浪费这在家的话呢我很多事情都是无意义的。大乘的这个修法是具有就是很有善巧性的，因为佛教的团体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在家的方式在修行，只有极少部分呢是以出家的这种方式修行。所以说不可能说那么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针对于大部分的在家人来讲是没有办法让他获得解脱，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大乘的这些法义的时候不要只是很粗大的很简单的去理解它字面上的一些意思，要懂得我如何能做到。刚才这个颂词呢，当然每个道友都会知道这个不放逸的话是涅槃的因，放逸呢是轮回的因那如果我不放逸我可以得到涅槃之果，如果呢我放逸的话我永远会堕落在轮回当中，道理上都清楚。但是我如何做到不放逸的话，修行的任何一个基础，所有修行的基础都是要首先要在心放松的前提之下你才好修得出来的。所以不要越学这些法的话就让自己变得特别的紧张这种情绪呢其实你很难产生一些跟法相融的这种功德，而且有的时候呢还会容易比较容易生起烦恼当别人呢这个耽误了你的时间当你的家人希望你能够跟他也聊聊天呢 然后呢，陪他出去这溜达一圈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厌烦，你觉得他就是彻底的一个道障啊，直接的影响到自己的文思修行，就有这样的心态升起。其实你在当下的这个状态，你的这种不耐烦，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觉得对自己的家人的话，这样的一种付出完全成为没有必要的等等的这种烦恼心所的状态，已经处在放逸之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心不系念正法的缘故。我这样讲好理解了吗？那这样讲大家会不会好懂一点？心系念正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在时时刻刻的话都会跟法去联系，而不是说去缘法呢，对自己的这个周遭的跟自己心相续的一些分别心不相符的状态呢，就会心生烦恼。这一点的话，希望你们呢再学会啊，就是对这个问题还是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那所谓的什么叫做时时刻刻心系正法，绝对不是说啊，那我就是从早到晚捧着这个书在家看，从早到晚的话，我一定要念佛，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其实这个的话，并不一定就是属于是啊不放逸唯一可取的一个形式，尤其作为在家居。据实来讲，这种方式的话是行不通的。换一个角度，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其实出家人的话也不一定就是如此啊，也不一定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啊，我时时刻刻心里面能够惦念正法啊，能够惦念正法。那么面对自己的家人啊，面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是啊父母的这个老人以及自己的孩子的话，你能够始终让自相续当中安住在这个跟佛法相合的慈悲包容宽容，而且呢有一个接纳的心，能够接纳他们的一些种种的习气，这个叫做心融入正法，也称之为可以称得上你当下的这个状态是具有不放逸的这种法相的。那么反过来的话，这个经常呢会虽然一方面呢显得自己也是很精进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经常会因为这个就是说家人的这个因缘的话而升起这些烦恼啊，觉得他们特别的散乱啊，特别的烦啊，学佛了之后更加觉得家人的过失很多，觉得自己无法容忍。其实这个本身无法容忍，生烦恼的，生厌烦的，升起嗔恨的，然后呢对他们的这种缺失或者他们的不如法的行为特别计较的这个心是烦恼的体，那你那个时候的心态的当下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放逸的状态。为什么？因为跟正法已经没有关联了。所以我们平时修行啊，一定要会修行，不放逸的这样的一个法呢，它其实是极具有善巧性的。那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比如说我一天作为在家人的话，经常是很单调的，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什么工作啊，生活家庭，工作生活家庭的这个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天天都是做这个事情，对吧？那么我们在天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说让我的相续当中能够具有一个系在心系在佛法的这样的一个不放逸的状态呢？啊，早晨起来，我们都会一般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观修啊、忏悔呀、祈祷这个等等的这些法行。那对这一块的话，大家就不用，我就不用再多的再去做解释，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早早起来之后呢，一些必要的功课这个修法结束了之后，那么这个早晨要做早饭的时候，那你在做早饭的时候，你高一点的角度来讲，就像刚才我给你们介绍的这种发愿，其实我尤其觉得呢，作为学习净土的道友，我希望你们能够这个能够把这个华严经当中的那个进行品的那个发愿能够自己呢从网上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自己印出来之后一点一点的记在心里面最起码呢就是有相当的一部分能够记在自己的心里面，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在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观想愿自他一切众生呢生生世世都能够拥有呢禅定的美食，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发愿。那如果是再世间化一点的话，那我这一顿饭呢认认真真的做我在每做一下，在熬粥的时候做咸菜的时候这个热馒头的时候我都是诚心诚意的以念佛 一心一意的念佛，那希望我的家人吃到我做的早饭的时候呢，能够增长他们的善根，清净他们的业障。为什么？这个都是我念佛加持过的东西，算得上是加持品。你怀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去做饭，和你带着一个我就该做饭了一种无忌心态去做饭，和你带着一个不耐烦的，哎呀，你像我，哎，多么这个，哎，我实在是现在学佛了之后，我好后悔啊，我为什么要成家呢？啊，我为什么要养孩子呢？为什么现在的话我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每天啊跟老妈子一样的，这个又要做早饭，又要做中饭，还要考虑晚饭，还要去上班，还要这个照顾家务，还要养孩子，还要养老人啊，等还要照顾这个自己的爱人的情绪等等等等，我没完没了的事情。其实当你的心里面在抱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放逸的状态了，知道吗？你的心跟正法没有联系啊，你都在埋怨啊，埋怨不是法相，不是正法的法相吧？啊，正法的这个法相里面可是没有埋怨这个词的哦。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心呢？什么叫做修行？啊，大家懂得修行的这个方法吗？实际上的话，做一个早饭，简单的，我就用早饭来举例子呢，中饭、午饭都是以此类推了。啊，那我在做这个饭的时候，同样的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条件和这个家庭的状况，该做好还是要做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啊，该做的精致要做精致。那么你在做的精致的时候，并不一定说，哎呀，随随便便把这个家人喂饱就可以了，我还想啊多花一点时间去啊这个念佛呀，然后看书啊。这方面的话，其实本身念佛看书来讲，它本来是一个啊这个善根功德是非常好的，但是啊，我们对家人的这个责任的话，该尽的要尽到。那么在尽责任的同时，我可以把这个本身属于是无忌法的，本身属于是不善不恶的，只是一个做饭，只是个打扫卫生，只是个洗碗洗锅的这种事情，将它转为善法，这个就是修行了。所以我在这上面付出的一些啊必要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个就每天的话做饭，天天就是早晨、中午、晚上都花两个小时，然后再吃一个小时。那我一天三顿就是围绕这个饭，其实这个的话也不必要。但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也不能够过于的啊，听这个糊弄，然后让你的家人最后呢忍无可忍，觉得你自从学佛了之后，啊，再也不愿意在他们身上花一点点的时间了。其实这种想法的话，对别人的角度来看，就觉得你很自私。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自私呢？我说句不客气一点的话，就是自私，啊，就是有点自私。那其实关键的话，倒不是说大家有多么的不好，或者说啊，难道我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吗？我想走解脱道，难道错了吗？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纠结，就是一个方面刚初学佛，那还不太会运用佛法，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心里面终于值遇了正法，满心欢喜，又特别想好道，那所以这两个呢，就经常处在一个平衡不了的状态，在打架。那我们说呢，走一个中道，我跟你们交流的是如何去运用不放逸的，你要懂得不放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都可以拥有不放逸的功德，而不一定说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琐事抛开之后，我自己呢坐在床榻上捧着佛书，念着拿着念珠，念着佛号，我才是不放逸，不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这一点的话，也是主要针对啊这个在家居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你们的环境，跟你们讲呢平时生活中能用到的很实用的部分。那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做早餐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种发愿，那认认真真的给家人去做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早餐。因为本身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是早晨吃好，对吧？中午吃饱，其实吃饱也只能说是吃八分饱了，晚上呢少吃啊，晚上吃少，这是一个养生的一个规律。那我们在遵循这个时间的一种法则的前提之下，你把早餐尽量的做得丰盛一点，那做的过程当中句句不离佛号，或者你的心心念念的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这个的话，其实这份早餐你家人吃起来的话肯定是具有加持力的。不管你家人信还是不信，你也不需要跟他们去讲，让他们觉得你越发的奇怪，但是的话他的自信上面，他肯定是对家人有好处的。那这个何乐而不为，总比你抱怨好吧？抱怨有功德吗？没有功德，只有过失。 抱怨算修法吗？没有修法，你抱怨的这个时间你就是放逸了，你也没看得着书，你还生了一肚子气，你还产生了很多的烦恼，那你不是把你的狭满的人生的时间浪费掉了吗？你浪费了吗？浪费了。那我还不如去啊，高高兴兴的去做，认认真真的去做，里面有我自己学佛的发愿，然后我对这一餐饭的话也是安住在当下的一个状态当中，我把它做好了，家人也很满意，吃的也很高兴，而且吃的这个东西还是有功德的，你自己也修了一次法，你耽误什么呢？耽误时间了吗？没有。跟你生烦恼的那个时间比较起来，你这个时间还抓得紧一点啊，所以我们会用了吗？举一反三啊，举一反三，我不可能把生活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给你们举例子，但是你们要懂得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光是一个逃避，光是一个糊弄啊，然后就用一个简单，然后用一个快餐面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不牢靠的呢。短期的话，家人能够容忍你，长久起来的话，那这个家庭肯定是不快乐的，而且他们会对学佛的话升起很大的邪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本身佛教也不要求修行人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家庭还有工作，本来就是不应该的。所以你自己做错了吗？你就要承担后果喽。后面家人对你的这种不赞同也好，对佛法的就是不欢喜也好，或者你自己始终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没有办法调整啊，这个环境一直宽松不起来，这是因为你自己修错的缘故啊，你自己的这个位置没有把握好的缘故，那就不能怪别人了，如是因感召如是果嘛，是这样的道理。那我们说到举到一个早餐的问题，那紧接着后面穿衣打扮要出门，那穿衣打扮的话一定要收拾整齐，对不对？作为在家人的话，你要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得体，然后看起来还是很舒服很庄严，那就说到男的女的其实现在都应该要注意到自己的衣服的颜色的搭配啊等等的这些。虽然我讲这个感觉好像这个法师怎么进讲的是世间法，但是因为针对你们在家的居士，你们真的不能够就是说是学佛了之后的话，所有的这种连衣服穿的得不得体，颜色搭配的合不合适，是不是可以加一些小的像丝巾呢，像这个手串呢，像这个之类的这些东西的话，因为学佛了之后一概拒绝。佛教里面有这样讲吗？没有啊。佛教里面的佛法当中，你们去查经藏，他有对在家居士有这些要求吗？没有啊。那这些东西的话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要自己去思维。那你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天哪，学佛太可怕了，自从学佛了之后这个人变得整个这个就是说一塌糊涂呢，天天都是这样的一种素面朝天啊，就感觉他好像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而且的话甚至显得邋遢，根本不如他以前那么光彩。那我为什么要学呢？现在的世间的人这个方面是很功利的哦，我们不是还想着说希望周围的人通过自己能够学佛，你光看一下你的话他就不会学了，很吓人呢。这样的一种学佛方式的话直接就把他吓住了。我们自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吗？遮止别人的善根，其实你遮挡了人家的一种善行，本来他对佛法还有点兴趣，看到你之后彻底打住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把自己打扮的庄严不光是为了别人，难道你自己不觉得打扮的这个就是照着镜子看的比较舒服得体啊，穿的是很合适的，也符合你的身份，这个难道自己和你天天就是这个随随便便稀里糊涂的这个只要穿上衣服就可以了，这样的一方式出门，你自己不觉得难受吗？修行人不是什么时候都是等静无二的状态哦。在名言当中的话，我们善知识也会要取舍好坏，道友的话也要取舍好坏，那么在善恶上面也要取舍好坏，那在我的行为上面我当然也可以有一个取舍，为什么不可以呢？不是说任何时候名言的角度既然安立，从名言的角度它是一定要安立，前后是因果的存在，五道十地的存在，那么我名言所有的好坏是非取舍贤略它都是存在的，我们就要有取有舍。那如果是安住在圣意的实相当中，当然是一个无取无舍的状态，但是我们活在名言中啊，我们是活在名言当中啊，包括的话我们的这个大人上师 他什么时候穿衣服都是穿得非常，我说的世间话一点，很有范呢。虽然是就是一身红衣服，就是一身出家人的师傅，什么时候上市穿的？大家看到这个晚上上课，如果能看到视频，不觉得好看吗？很庄严。那出家人的衣服也是有穿得好看，有穿得不好看的，对不对？这个是要有的，这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出家人的话是没有头发了，当然不用梳头发。但是在家人有头发的时候，为什么不梳头发？为什么不打理头发？为什么不去把自己的这个头发弄得让自己看起来很精彩？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这一些不是修行的道场了。你如果说发心了，我打扮的庄严一点，我把我自己供养三宝，然后我打扮的庄严一点，我为了让众生能够因为我的这个缘故啊，看到我，哎呀，你现在学佛了，我发现你从里到外都是精神焕发，而且的话啊，感觉你青春明媚，魅力四射，人家就觉得是不是学佛很好呢？看到你每天还很开心，哦，学佛之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开心。学佛以后，我发现你越来越快乐的，而且你碰到什么事情，你真的是好像不生什么烦恼，每天都过得这么的开心，别人看了以后会羡慕哦，对不对？你不管是什么理由，是自己也好，是他人也好，你有这个目的在，那么你的这种打扮和你的这个把自己收拾利索，这个是一种功德，就跟我刚才说的吃饭一模一样的思路。我为了这个让自己庄严，或者说为了让这个众生能生信，而把自己收拾得得体，和我无忌的心态把自己收拾得体，以及呢和我以贪心这个或者说呢就是想有这样的一些烦恼心所，把自己收拾得得体，那三个结果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原因还有一个背后的主要一个原因的话，你必定要你在这个社会团体当中生活，你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你要随众哎，你不要始终处的跟人家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很怪异。那要不然的话，你实在不喜欢你在家的身份，你出家好了嘛。你不要以在家人的身份的话，让人家就觉得这个人自从学了佛之后为什么会这么怪？你不要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嘛，这就对了，这个就对了。所以要识大体，知道吗？一定要识大体。那我们收拾打扮完了之后，肯定要出门喽。出门的时候的话，一出门就发一个希望我今天出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成为利益众生的菩提的资粮。那么虽然你出去是做的工作，但是你发了这个心的时候，你出去的这个只要是跟非法行不沾染的这些正常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以菩提心摄持的，还是那个思路。什么思路呢？本来说，比如说我们去吃饭，吃饭的话是个不善不恶的法，对不对？它不善也不恶。但是我如果发心，发了个菩提心，说我为了利益众生吃饭，那么它就变成菩提的资粮。我如果发恶心我呢这个是为了这个我想呢害众生而吃饭，当然这个例子肯定是不太现实的，我就是随口举这个思路上面你们要懂得，那这顿饭成了恶法。那我如果不善不恶的方式，我就是为了吃饭而吃饭，那这个法的话，结果它就是不善不恶的一顿饭，你也没有增功德，也没有增过失，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出去工作，虽然直接上面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份工作，但是的话，你出门前发起这样的一个心，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发心，在我刚才跟大家就是说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净心品，那个里面都有相应的出门的时候怎么样，进门的时候怎么样，上楼梯怎么样，下楼梯怎么样，然后洗手的时候它是一种愿，我在洗手的时候什么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净除垢染是什么的也忘了以水灌掌它是那个词，然后洗脸的时候它是得净法门吧，好像是这个意思，然后上厕所也有愿力。做什么都有愿力，就是我们作为，尤其是作为，其实这个的话是本身是属于出家人的那个毗尼日用的53小咒里面呢常用的一部分净心品的话它是一个全的，而53小咒的这个毗尼日用本来是出家人呢需要记需要背的一定是要记要背的，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要手持的。其实作为在家人它是通用的， 它都是从进行平的这些100多个发愿当中摘抄出来的。我们生活早晨起来，然后吃饭，然后洗漱包括漱口，它都有一个特别好听的一个偈子等等的这些。那么我们的这个吃喝拉撒行住坐卧和你生活中的琐事，这个难道不是菩提的资粮吗？这个叫做不放逸，就是叫什么？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我再跟大家讲，所谓不放逸的意思是心系正法不远离，你们是不是懂得了它另外的一种含义了？这个懂得的意思，你们是不是会能够大概知道，我在生活中应该怎么样去运用，这才是不放逸的体相，而不是一个只是着急，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今天学了不放逸了，我工作这么忙，我家里一堆事情，我还要照顾老人，照顾小孩，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看书，那我是不是天天都处在放逸状态当中？不是这样理解的哦，不是这样理解的哦。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说嘛，所有的绝大部分在家人的话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如果不放逸的话，只是从一个这个角度上去建立的话，你们就不要修行了，算了，是吧？本来都没有机会，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有的在家人几乎都会，绝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在，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跑不是解决的方法啊，敷衍了事更不是解决的方法，这个就变成做人都做不好了呢，更何况能够修佛呢？人都做不好了呀。那么我们要懂得如何把这个佛法用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修行的本身，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就只举这一点，那都是等到什么这个在马路上面，其实以前像是在不同的地方，入行论也有，家行也有，净土也有，在很多很多的像是这些这么多年点点滴滴讲过的这样无数的论点当中，经常给我们会灌输这种思想。像以前我记得在讲入行论的时候，上师就说嘛，哪怕是路上堵车了你或者说哎呀堵车好吧，今天堵车的话，我这一下我今天的咒子肯定能完成。这个就是会想哦，你堵车在那急急怎么办呢？那反正车也开不进去嘛，车也开不了，他不会因为你着急这个车子就马上就开始顺畅了。然后你祈祷三宝说这个车子赶紧不要堵吧，你与其祈祷这个哈，你还不如在车上安安静静的，你正好多念念咒，是吧？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可以完成你一天你今天本来应该完成的一些修炼，也是可以的呀。那还有的话，有些看到堵车的时候，因为一般都是早晨上班晚上下班，那么这个车呢一排一排一条长龙堵在那里，车灯都是亮的，很漂亮啊。以前上师就说嘛，那车灯很漂亮啊，直接供养三宝。我们有这一颗心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乐和心吗？主要是在这一点上你在路上随眼飘过去，看到好看的人，哎呀多好看呢，这个人长得，供养三宝，对吧？反正也不犯道，没关系看到这个琳琅满目的商品，虽然现在的自己自主扫欲了不是很执着这些，但是好看的商品我们不要因为自主扫欲而丧失了鉴别力连好看和不好看都没有感觉了，那个是木头那个可不是说你修得好呢，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你自己是不贪，但是看到好东西随口供养三宝，你有这个心啊，那就说明什么？你如果看到这些比如说好的东西的时候马上能想到三宝，就说明你这个人心里面时时刻刻都意念着三宝，那三宝在你心里占的是最大的一个分量。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就做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那世间上面说什么这个就是恋爱当中的人叫什么叫这个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吧？这个那他就心心念念老惦记着对方，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时时刻刻都惦记着，看到好东西太好了，供养三宝，看到好的吃的哎呦真好哎，这东西好吃，先供养三宝，然后自己再享用，时时刻刻的话其实就像恋人一样的，你经常能惦记得到，你能说你这个时候正在吃，正在看好看的正在看琳琅满目的商品，你是在放逸吗？看自己的心嘛，看自己的心发了多少善念出来有没有意念到三宝，意念到上师，意念到法意念到其他的，或者在布施，或者在持戒，或者是在安人， 你看你的心处在什么状态，就对了呀。这个就叫不放逸吗？那还有什么地方能体现出不放逸呢？心不放逸就叫心心念善法，是这样子来体现出来的，知道吧？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呢，实际上是很实用的，你们要在家的生活要学会用啊，出家人本身也是要用这个时时刻刻不放逸，正知正念不放逸，也无非就是时时刻刻信念在法上面。但这种信念不是我们汉人啊有的时候去啊理所当然的，或者自己从字面上理解就觉得很紧张。哎呀，那怎么办呢？我根本一天就没有几个，甚至我觉得我有时候一个小时看书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其实的话，这个法不是说我光眼睛看着法的时候我才能不放逸，我的眼睛不看法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没有法了，不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心里可以去运用啊，对吧？啊，这个城市里头其实现在很多城市建得非常的漂亮，那么我在看到它好的一面的时候，而且我们学佛者啊，学了佛之后千万不要，尤其是学净土的啊，这个的话我们想的是积身成就。那么学这个法门的话，心要显善，要学会去挖掘它好的一面，不要老去看它负面的东西。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有些学佛者，他这个心里头怎么说呢，就是稍微还是有点偏激啊，经常看社会也是看到负面的多，看别人也是觉得满世界都是大恶人，因为大家都不学佛嘛，那肯定各种各样什么抽烟喝酒啊，吃喝嫖赌的习气都在，他越看越不舒服。那我就说呢，你们如果能看到对方一个缺点，就一定要找到他一个优点。为什么呀？因为为了让自己的心保持一份清净，这个就叫不放逸啊，这不是在调心吗？我发现他的一个喝酒抽烟的缺点，那我就要找一个他啊挺好的一个优点来去平衡啊，这个人他有所长。那每个人都是这样，有所长必定有所短，有所短他肯定有他某一种所长啊，人无完人，但是的话也绝对没有一个一点用都没有的人，是不是？那我们看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你的心里面要学会去调整，要学会去调整，这个就叫调心。调心的当下其实就是一种不放逸的状态，因为用法在调整自己那种过度的一些偏激啊，愤世嫉俗啊，老喜欢看负面的东西啊，或者自己的情绪总是喜欢产生负面的一些情绪啊，老是喜欢把事情往坏里想啊，往不好的地方想啊，然后的话总是喜欢啊想来想去呢，最后用了自己特别的悲观啊，紧张啊，这个是不是我们修行都要断掉的？你怎么样去断？难道捧着法本才能断吗？不一定是这样的，法上的东西它是文字像，它是一个能权的文具，那平时要用你在实际生活当中面对这些对境的时候自己去用啊，对不对？啊，那我刚才举的是很多好的方面，其实的话大城市里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出去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城市现在建的是越来越漂亮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它好的一面，对吧？那么它的这些点点滴滴你甚至可以想到啊，你甚至可以想到这个，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说的嘛，这个粒粒皆辛苦啊，你吃一顿饭你能够想到这个什么工人的一些造作啊，厨房的这个厨师的辛苦啊，那么农民的这个辛劳啊，你吃这一顿饭的话，充满了一个感恩心去吃，这个都是功德。因为相续中安住在感恩的状态，其实它就符合了不放逸的体，因为你的心是处在一个善念的状态当中嘛。我们要修的东西很多，很多时候生活的所有的环节，其实你都是可以修的。你包括进行品里面，连上厕所都有一个利益众生的一个咒子，就是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它都能发这样的咒子，你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发愿呢？连上厕所都可以发好愿的话，那你说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发愿呢？难道我们不能修了吗？在工作中生活中就不可以修了吗？当然可以修。那我刚才举的是正面的，那比如说还看到很多负面的，比如说大家一打开报纸啊，一打开电视啦，一看新闻啦，就有很多的什么飞机失事啦，什么坏人作恶啦，这样那样的一些负面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愿啊，哎呀，把我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的话相续中断除这样的恶心，能够改过自新，成为一个贤善的人啊，未来的话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能直遇到佛法一个良好的修行的人，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因为什么呢？其实作恶的人他自己心头也是很苦的，对不对？他的心里面烦恼很重，然后呢又因为无明愚痴，所以造作恶业，多苦啊！ 那我们一方面是说希望在他以后有佛缘啊，能够呢断除自己的无明愚痴；一方面的话，希望他啊远离这些烦恼，能够离苦得乐，暂时呢是能够离苦得乐，究竟得到解脱。你看新闻，你看你怎么看喽，对吧？你看到这些现象的话，你看你怎么去想喽？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有自己去调整的。当然，很多的话，这个我们说人和人的那个，根基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肯定我光是举了这一个例子，但是不是说大家都要这么去想啊？只能这么一种想法。当然，这个是不可以的。也只要有一个众生，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众生存在，就有一种根性。有多少众生存在，其实就有多少根性。你不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像复制一样，又不是电脑啊，就一定要跟我给你们。很宽泛的啊，就是实际上讲的很粗大的方式啊，我只能这么想。你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想，你只要愿意去思维，你只要愿意在知道哦，原来这种叫做调心。我只要把我的心调在一个正念的状态，这种正念状态它可以是世间的，可以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可以从这个出世间的学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从菩提心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从无常的角度来想。就看到这些让你升起这种，哎呀，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现在越来越乱了，太乱了，人的话也是贪欲心这么重，然后直接产生了一个厌离心，对轮回升起无常，它也是属于正念啊，那也是一个不放逸的体，就是你的心安住在对轮回的一个厌离的状态，也是一个不放逸的体，主要是看什么，自己怎么圆的一个问题，它都跟法有关系。都跟法有关系啊！路上的话，或者是电视报道里面看到那种特别悲催的人，特别凄惨的，特别这个过得不愉快的这些对境的话，发一个真诚的愿，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在街上的话，这个上班下班的过程中，上街的过程中看到吵架的人，希望的话他们两个能够远离这个纠纷，以后话会能够和睦相处。你无时无刻，你其实都可以去。发一个好的一个心愿，好的一个心愿，所以就是今天这里这一块呢，我又讲的有点啰嗦了一下又讲了快一个小时过去了，主要是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关键是说大家要懂得如何去行持不放逸的一个方法，而不要呢，我很担心就是有一些初学者还不是很会运用佛法的时候呢，越跟他讲无常。越跟他讲出离心啊、不放逸啊、政治正念呢、最后他就心抽得越紧最后就变得真是都已经快这个面目可憎了，对自己要求也非常的严，然后对家人的话也特别的，哎呀，你们真的是耽误我的修行了，干脆的话离了算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自己周围的，然后跟同事也不想说话，要跟他们聊天那不是浪费暇满吗？跟所有的人恨不得把自己关闭起来，闭到山洞里面最好了。这种的话，其实是修行的歧途这是修行的歧途。不放逸也不是这样子来修的。你自己的话走了一个弯路，而且呢还伤害了你所有周围跟你认识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这是不合理的。你没有资格这样去做是这个道理啊。今天这里呢，跟大家把这块也是呢这个还是说得太啰嗦了好，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颂词下一个颂词讲到说以比喻说明不放逸之利益那么这里的话就说何者昔日即放逸而后行为被谨慎如月离云即绚丽难陀只慢见乐同这个颂词呢其实它这个很好懂，而且呢，后面四个公案也比较精彩。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呢，他昔日他往昔呢特别的放逸，而后的话，他的行为呢就非常谨慎，就是自己呢这个缘在这个正法当中很谨慎的让心一直安住在正法的状态中，就好像月亮呢远离了乌云的这种遮障月亮呢本身呢它完全的这个显露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绚丽，就是皎洁光明非常的这个庄严。这个呢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难陀只慢见还有乐这个见见的话是那个谁哟？见的话，我看南陀直曼见应该就是那个卫生院王嘛，是卫生院王吧？直曼王是第二个宫巨见卫生院王，对卫生院王。哎呀，今天才看的，看样子记性越来越衰退了。 然后乐的话是能乐啊，就是四个修行人的一个公案，那么这四个修行人的公案呢，还是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因为很有意思。首先第一个南陀，大家都知道他以前的话很贪执他的妻子，因为他的这个妻子白莲花，也就是这个班扎日嘎，特别特别的漂亮啊，这个是也是舍卫城的一个大美女，很好看。她自己的话相貌也很端严，又是呢这个佛陀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弟，然后现在都是属于关系非常的亲近，而且属于王族嘛，都是属于王族，所以呢就等于是占尽世间的优势，娶的妻子也很漂亮，自己又有权势啊，是也是属于王子，然后呢又有福报啊，钱财受用丝毫不缺，而且自己长相还非常的庄严，几乎把世间所有人羡慕的这样的这个条件他全部都具备了。那什么我们佛教当中说的培积福德之后后世感召的什么种姓高贵啦、相貌端严啦、这个财富圆满呐、眷属这个非常的和谐等等等等，他反正全部占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但是毕竟有这个因缘啊，佛陀呢就是看到他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去度化他，专门呢就到他家去乞食。然后正好那个时候碰到了南陀正在给他的妻子呢在化妆，他很喜欢他的这个妻子。然后呢，当时南陀呢，他还是对佛很恭敬的。当时听到佛陀来化缘了嘛，来这个乞食，托钵乞食，他就跟他的妻子说他说我要去给这个佛陀呢去做供养你要等我一会儿。那么他妻子也说呢，他说我的妆还没干之前，你马上要回来，说你快去快回。结果呢，南陀呢就这个跑出去呢给佛陀做供养。但是呢，按道理来讲，就是他比如说他把佛陀的这个钵盂当中盛满了丰美的饮食之后呢，就双手呢捧给佛陀，佛陀接上以后，那这个化缘就化完了，就完事了。结果呢，佛陀不接，转身就走。古人还是很懂法的。他又没有办法叫说，说你把你钵拿走，因为他对佛很恭敬，他知道世尊的话是教化世人的是这样的一个修行者也是呢，实际上跟他又有这样的亲戚关系，他对佛陀是非常尊重的，所以佛陀不接钵，转身走那么他又没办法，最后的话他只能拿着这个钵跟着佛陀后面，跟在佛陀后面，就佛陀就用这种方式的话把他带到精舍当中了。整个过程很有意思，然后到了精舍，佛陀直接安排一个剃度师就要剃他的头，他当然不愿意了，那个时候他很不愿意，但是呢，这个南陀还，对这个剃度师也很不客气啊，说你敢剃我的头，他其实上也是一个王族嘛，那身份很高贵，像剃度师的话，也都是属于是普通老百姓的这样，然后剃度师呢又不敢给他剃，害怕他，他很凶，结果呢佛一看。佛陀自己过来了，过来以后就站在南陀旁边，南陀又畏惧佛的威力，就不敢凶了喽，只好乖乖的呢，剃度师就把他的头给剃了，但是他心里面是很不情愿的。然后到后面，整个就等于是被强制性的、强迫的这个剃度出家了，但是他实际上心里面一直很惦记自己的妻子，他呢，世俗的这些这个牵挂都没有放下嘛，然后呢。在一起修行的时候，不是有一次佛陀带着他的眷属出去应供，轮到呢，正好轮到这个南陀看守房子，他就觉得，哎呀，终于机会来了，可以跑。然后呢，但他还是很闲散的，他就是说，那我应该给佛陀和僧众把洗澡水打好，然后我就可以走了。结果也是，其实佛陀呢，以他的智慧都知道。就是呢，这个打水的时候，他就总是倒嘛，打了这个，倒了那个，打了那个，倒了这个，其实这都是佛的加持，就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来他就想想，哎呀，算了，他们自己打吧。然后呢，他说，那我走前的话，门窗应该关的，否则呢，小偷来偷。好呢，关了这个，那个又开了，关了那个，那个又开了，就是整个又耽误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想想，哎呀，算了，反正的话，我家里钱多得很，真的，如果是僧众的东西丢了，我来赔就好了。就直接走了。走的话，其实他也想着说我走这条路，佛陀肯定不会从这条路走。一般的话是佛不走的那个路，他一选，佛陀也知道他的心意，专门从这条路回来。 然后南头看到佛陀之后呢，吓坏了，赶紧躲在树后面。然后结果呢，树神又把树举起来，然后他又露出来，露出来以后呢，佛陀又把南头就带回去了。他就怎么样，他都好像是逃不走一样。这个最后面不是就是这个公案当中，佛陀呢就问他说：“你很想念家里的妻子吗？”他说：“是很想念。”啊，佛陀呢就把他带到山上，指着那个又老又瞎的母猴说：“你妻子跟这个母猴比，啊，哪个漂亮呢？”他说：“那怎么能跟我妻子相提并论啊？”最后呢，其实这个时候佛陀把他带到天界，不是当时呢，他看到那个天有天女没有天子的那个天宫，说呢这个未来的话啊是这个南陀啊他出家学道的缘故，所以命中会升天成为这的天子，那我们都是他的眷属，这500个天女都是他的眷属。那天女很漂亮啊，人间的任何一个美女都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天女去比的，再美的人也没有办法跟天女去比。所以呢他一看一有对比了之后，哎呀他觉得天女太美了，他又贪恋天女的这个美貌，而呢回来以后就一心一意的开始修行。其实有些经教里面他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上师这里讲这个公案说，这个后来阿难尊者还赐了一首这个教言的话，就有点讥讽他，说他这个实际上的话手持清净戒律呢，发心却不清净，发心不清净而守戒，内心当中的话实际上因为贪欲的所牵而守戒啊。那么有一些经教里面的这个公案的描述呢，就是说当时呢从天界回来之后，佛陀呢不是南陀就开始好好守持清净戒律吗？然后但是佛陀呢就给大众就说，他说南陀的话他是因为想获得这个人天的这种受用，想获得天界的娱乐而呢守持戒律，而你们的话是为了想走解脱而守持戒律，所以你们跟他的路是不相同的，所以不可以跟他讲话。就直接用了实际上是我们戒律当中惩罚僧人的一种方式，叫做莫宾，就是说谁都不可以跟他说话，谁都不可以搭理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他。很难过，他就非常伤心啊，所有人都不理他了，也不跟他说话了，他跟人家说话的话人家就是转身就走了啊，不能搭理他。后来想想说，哎呀，阿难是我的弟弟，他应该是应该是会搭理我的吧。结果到了阿难跟前的时候，阿难一看他过来呢也起身就走了，他就特别难过，他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阿难就说这是佛陀要求的最后他就很难过嘛，就是很伤心啊，因为他对佛心里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恭敬心，他觉得佛陀这样要求呢更加让他难过了后来呢就这个佛陀呢又第二次又带他去地狱的这个景象，对吧，带到地狱的这个景象。那他很可笑呢，到了天界他想留下来，天女说你那个守戒还没有守得完，你先回去。到了地狱的话他吓坏了想跑呢，地狱众生地狱的狱卒说你已经来了，你干脆就别走了吧，你就在这留着吧。这个当然这看起来的话也比较搞笑一点但是确确实实呢依靠佛的这个威德力的话，使得他最终对这个轮回呢升起了真实的，他就是意识到了轮回无实义呢升起真实的出离心，最终呢精进修行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使得呢变成这个以前这个贪心第一，后来呢变成了调和诸根第一调和诸根第一，这一点呢也是符合宋词当中说宋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说昔日即放逸而后行为被谨慎的一个特色，那么这个呢也是讲到的一种不放逸的一种表现。那么第二个讲到直曼王，直曼王这个公案也很典型他也是长相非常庄严，而且呢力气特别大，他是一个大力者力气非常大，长相也很庄严，而且人很贤善。直曼王的这个品格的话，他人特别的善良，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也是一个修行人，虽然是属于在外道当中修行梵志的婆罗门种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人不管从外向上面内心上面都是很优秀的。结果呢就是他的师父的妻子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认的这位师父，这位上师呢，他的妻子呢就贪恋他的这个庄严相就想勾引他，他呢就不随顺。后来妻子呢就故意在他的上师面前呢就把自己弄得那个好像就是什么衣服也搞得乱七八糟脸也抓破呀，头发也是蓬头垢面呢，就说这个让他的丈夫看到，然后这个 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上司看到之后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指蛮王欺负他了，然后他上司就生气嗔恨心嘛，嗔恨心最后的话就用这种方式说给你教一个特殊的法，能够让你马上就能够面见天尊嘛，获得这个天尊的洗涤，然后就让他杀1000个人。但是其实指蛮王的话，因为他们本身婆罗门的教义当中也是折指杀生的，所以他人格非常的虔诚，他就觉得这个用这种方法是真的是可以获得天尊的果位吗？他就很疑惑呢，他心里面就觉得不对呀。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的上师不是就用那个恶咒的力量迷惑他的心识，让他就生起恶心，然后呢把刀给他之后，他真的像这个疯子一样的就是发狂的那个状态，见人就杀见人就杀，7天当中的话就杀了999个啊，就差了他的。他这个时候不是说他的母亲给他来送饭，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母亲的这个身份的话真的觉得太伟大了，不管自己的孩子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他再恶劣，从母亲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会惦记就是他虽然是因为杀人7天没吃这么恶劣的一种行为，但他的母亲还是会惦记他没有吃东西，害怕他饿死来给他送东西吃那么他差一点杀了母亲，杀了母亲就造了无间罪喽结果这个时候佛陀呢也是观察到指蛮王度化的因缘到了，化现为比丘在他的面前。他当然了，毕竟看起来的话杀比丘跟杀母亲比较起来，他就选择了这个比丘，母亲对自己的话那是有大恩的啦所以呢就在后面追的时候呢，他那段的公案其实有一种经教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佛陀的这个32种相好，32种相好有一个公案里面有一些经教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就是佛陀的话他在前面慢慢悠悠的走，指蛮王本来是一个大力者，就是身体非常强壮力大无比，跑起来也是飞快的，但是他怎么样努力的去追，他看到佛陀在外面在前面就是很寂静很调柔的方式在走，但他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后来呢他就在后面他说哎呀，说的前面那个具有什么什么什么庄严相的比丘你慢一点走什么，就是说佛陀的这个32种相好的话是他追佛的时候赞出来的，有些经教里有这个描述但是呢我们就说那个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怎么样倾力气也追不上嘛，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追不上你，那么佛陀的话也说嘛，其实我一直安住没有动，是你自己的话一直在不停的在那个动摇最后这个指蛮王再问的时候，佛陀就说嘛，我6根寂静所以一直安住，你呢被这个邪视所引诱的话，心呢迷乱不寂静所以说呢才会造作这样的，这个就是佛陀通过他的这个点化和他的这种加持力的呢，使得指蛮王就断除了就是那个本身他的上师对他那种恶咒的下了那种恶咒的那个迷惑力就被断掉了，断掉之后呢依靠佛的加持力断到他清醒过来以后追悔莫及，就在佛的面前呢就出家其实到后面他有些经教里面还有他后续的，就是当时因为他7天当中杀了将近1000个人他威力特别大，谁都打不过他，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就这个事情就已经惊动到这个国王那里去，然后呢这个王宫的这个国王是波斯匿王，好像就是卫生院王的父亲呢，听说这件事情了以后呢，就带着军队整个把军队动用，带着军队来准备来降服这个指蛮王，结果等到国王带着军队来的时候呢，指蛮王那个时候已经被佛调化，就已经出家了，然后呢佛陀说他现在不要说杀人了他这个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死了，然后当时国王还不相信，后来的话就也确确实实呢就在他给他证实了这一点，那么他指蛮王他自己还是要感召他自己杀人的这个恶报，但是源于他后面的这个忏悔发心最终的话他还是寄生当中是不是成就了圣果这个不好说，但是后面的话他还是他寄生当中是成就阿罗汉果的，寄生当中是成就阿罗汉果，但是他成就阿罗汉果的这个时候他还在感召他杀人的那个如同地狱一般的那个果报，这个以前上师是在 哪个地方讲的，我也有点忘记了哈。就是说，当时好像是他在自己的那个房子里面，然后呢，这个国王的话，他就不太相信说直麦王已经那个就是说这么快啊，一个方面的话已经改过自新，而且的话都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了，就是他也不太相信啊。后来那个。拿着那个钥匙去开门的时候，那个钥匙呢，当下好像就化掉了，就是像他自己是以一种阿罗汉的这个身份，还是呢会感召他这个杀生的这种余报啊，杀生的这样的一个余报，是这样的一个有些经教里面有他一些后面的一些内容的那个描述，我们今天这里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哈。那再有的话，这个公案也是类同的啊，就是说当你的心相续安住在。啊，不防疑的状态呀，啊，那么就是可以呢获得这个涅槃的这个意思。那么讲到这个具见，就卫生愿望，其实这个卫生愿就是这个孩子没有生出来的话，就是自己的一个冤底，是这个意思，所以取名字就叫卫生愿望。它是这个，确确实实的话也是前世的这个业缘呢，所以后来的话他把自己的父王就杀害了。那么这个。卫生院王呢，其实杀他的父亲，他确实全是确实算得上是冤家，算得上是冤家。但是呢，自己的孩子嘛，所以他的父母也是说这个，他的这个父王和母后的话还是非常疼爱他。但是呢，他也是中间呢受到那个提婆达多的诱惑，提婆达多就用那个神通来诱惑他。诱惑他之后呢，就让他对这个提婆达多升起信心，然后他跟提婆达多说呢，你杀老国王，我杀老佛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杀佛陀，你杀国王，那么你做新国王，我做新佛新王新佛重新统领世界，就跟他出这样的馊主意。后来的话，提婆达多就造了一个触佛生血的这样的一个无间罪，而呢，这个。卫生愿望的话，就把自己的父王就害死了。那他那个，这一点确实是在那个《观无量寿经》当中有比较广的那个描述啊。上师这里也讲了，就是说，其实到后面的话，他的这个母亲不是他把母亲关起来，父亲饿死，然后他的母亲很伤心啊，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嘛，做这种弑父的事情，而且差点呢就动了那个心念想杀他嘛，想杀母亲，不是还是那个大臣来劝嘛，说自古以来都是有呢贪执王位而杀父亲的，从来没有杀母亲的啊，你最好不要变成这种这样的一种昏君的这样一个身份，才没有去卫生愿望才没有去伤害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心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他很难受，他就呢这个。这个就是说对佛的这个对待，就面对佛的这个方向就摇摆，就是遥远的遥就是说就拜佛就痛哭流涕，非常的这个伤心。后来呢，这个佛陀就现在他的面前，现在他面前之后，他的母亲就发的这种愿嘛，他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力是生了这样的一种孩子。不光呢是杀害他的父亲呢，还想杀我我对这个轮回的话升起了深深的厌离，希望佛陀呢能跟我讲法，让我呢去往一个没有这些痛苦，没有这种人间的这样的勾心斗角这种这个就是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生厌离心的这种环境求佛呢这个怜悯我呢，给我实现这样的法。最后佛陀愿意这个因缘给他宣讲了《观无量寿经》。而是这个，你们到时候去看那个经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它里面的这些元气。那到了后面的话，其实卫生愿王他还是升起了非常大的后悔心。其实呢，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其实卫生愿王他可以说是造了一个无间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是在临死之前、饿死之前也是。他父亲不是那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姚李世尊合掌恭敬姚李世尊，所以说这个佛陀的这些大弟子这些大阿罗汉，还有佛陀自己，经常呢就是以神通过来给他讲法，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这种内因外缘全部俱全的情况下，他证悟了出果的，他是证悟了那个就等于是小乘的这个圣者果位的。证悟小乘的这个圣者果位的话，所以那个卫生院王后来把父亲饿死的话，其实是造了一个杀父的这个无间罪，而且呢还同时杀父还杀圣者就等于杀圣者，他其实这个过患是很重的。但我们说他这个特别的后悔，最后呢 也是依靠佛的这个威德力和自己，他后面又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护法居士，知道吗？他后悔了之后，到痛改前非，又变成一个很大很强势的一个大护法，啊，对佛法呢信身呢起到特别好的作用。所以有些经教当中，就是源于他后面的这个饶益的饶益众生的那个力量也非常广大，信那个弘扬佛法的这个力度，因为是国王嘛，他以国家之力去弘扬，那个力度非常广大。所以呢，有些经教说他获得菩萨果，有些经典是说八万劫呢他将成佛，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经典有这种受记。但是这个也是体现出当他自己有了这个政治正念啊，改过自己的过失，有这样的一个不放逸的心的时候呢，再严重的罪业也是有清净的机会，也是可以有机会获得解脱的。那么第四个讲到能乐的公案的话，主要也是就是说他特别贪执那个女人，他的母亲的话觉得他跟这个女人呢乱搞的话是不好的，所以他母亲就不想让他出去呢做这种非法行。然后他呢又因为贪心特别的重啊，贪心太重，因为母亲不随他的意义嘛，他就生气嗔恨心，直接呢用宝剑呢就把母亲杀害了。杀害以后他心里面还是很紧张，然后到了这个女人那里呢就表现出来一直身体发抖啊，就是那种恐惧的像。这个女人问他缘由的时候呢，他本来是想的觉得我这样说可能女人会更喜欢我，就我为了你连母亲都杀了。但是女人的话确实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聪明的，就觉得很吃惊了，就是你连你的母亲都会伤害的话，那我又算得了什么，对吧？你现在的话是高兴的时候的话你当然很喜欢我随顺我，那你不高兴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把我也杀掉了呢？最后他就反过来的话就说这里有一个杀人犯就在外面喊，结果这个能乐的话也比较狡猾，听到之后呢赶紧就跑了。跑了以后呢他把宝剑呢就扔在母亲的尸体上，然后就说我的母亲被杀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说自己的孩子还会杀害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理由，所以说呢就不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没有查出真正的凶手啊，不了了之。但是他自己造了这种罪业之后，事后他很后悔，非常非常的后悔，所以呢他就去出家了。人家不知道他做了这个事，他隐藏，然后他就出家。出家以后的话，他又因为他内心的那个不安非常的精进啊，特别的精进，就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精通三藏的一个法师。那其他的人的话去向他去讨教去了哈，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以做到如此精进呢？他呢也就实话实说了，说因为我杀害了我的母亲，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我肯定是要堕地狱的，我特别的恐惧和不安所以我才这么精进。结果周围的这个出家人听了以后呢就很吃惊，就把这件事情告白就告白佛陀。佛陀的话就是说沙姆者他是属于造了一个无间罪嘛，沙姆者的话是不可以在僧团当中出家的，就等于把他摒除了。摒除了之后呢，他呢又不愿意再过在家的生活，他还是对佛法很喜欢的，就他不愿意过在家生活，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在僧团当中待，所以他自己的话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呢走到那个很偏远的边地去。到的偏远的边地的话几乎是没有三宝在的，就没有三宝的所依在，这个佛也没有，佛法也没有，僧人也没有。然后他就在那种边壁地呢佛法不兴盛的地方建了个金堂，开始跟人家呢讲经说法。但是的话这个时候在他的弟子当中就出现了证悟阿罗汉果的，他讲的法没有错，他虽然相续中的罪业集中，其实今天主要是我前面那段讲的太啰嗦了，今天这个地方我也想跟大家呢要稍微提及一点，我们作为这个大乘的修行人一定呢心要有一个大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方向不要自己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一些这个很小的这些，或者说虽然是确实是我们的行为上不能叫做它是如法的，或这种行为是可以赞叹的，但是自己呢一直纠结在那里，甚至于呢就是说好像总是不相信我通过忏悔的力量我的这个罪业是可以清净的那种主要还不是说是对法完全没有信心，但是的话特色上面还是比较偏向于负能量比较多，担忧多，恐惧心大，不安全感强，负能量多，老是喜欢往坏的地方去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作为修行人士一定要去学会调整的。你们这个方面没有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没有调整到一个基本上比较，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愉悦、比较健康、比较阳光、比较正常的人的时候，你学佛怎么都学不好，你再精进都学不好啊。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那今天啊跟道友这个地方要又提了一下啊，又提了一下，就说是大家的话要还是要掌握一些呢这个如何去学佛的那个啊一些道理啊，这个这一点的话才能学起来才能对劲儿。否则有些人学的就觉得总是哪个地方别扭啊，就是老是别在那里，周围的人也觉得他别扭，他自己的话也一直好像这个心呢其实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能够体尝到心完全是被那种啊宽容温暖啊开放的啊非常这个就是说一种愉悦的，然后对任何的这个外界的话他其实都是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啊这个眼光去对待的，那么一个比较正常的一颗心，也比较健康的一颗心，不是很灰暗，不是特别的负面，不是很情绪化，不是那种老是喜欢往不好的坏的地方想的，其实这种的话就属于负能量大。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的话，这个就属于我们现在在借用佛法的话，在调整自己的一个稍微有点偏向亚健康的那么个心态，你还谈不上学佛呢吼。这种心态没有调好的话，很难相信说你就这么念几句佛，你就能够达到临终往生的一种修行境界啊，这个真的让人很难信服的。人家旁边人看了都不会相信你这样的人可以临终成就，这个就是学佛是需要基础的，学佛是需要基础。那佛法虽然很高，但有些时候对于初学者来讲，他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先把我们自己不健康的心态先调好了再说，最起码变成一个稍微阳光一点的健康的一个正常人，你再谈学佛啊，这样子的话可能比较实在一些。那我们说到刚才就为什么又谈到这里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法的力量它真的很大。你看一个造了无间罪的杀母的一个人，他自己也没有成就，是一个凡夫人，确实只是说在道理上面他懂得三藏，懂得这个法啊，三藏的这个精通三藏，佛法是不会讲错的啊，口说是可以，但是证悟肯定是没有了嘛。这么严重的罪业，他肯定是没有办法直接开悟了。但是呢，通过这样的，就是你在这样的人面前去听法，也有解脱的机会，这就是法的力量。所以缘起不可思议，只要你懂得了那个如法的闻法方式，同样是可以解脱的。这一点其实有好多的道理啊是可以分析啊，但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其实这里面讲到那个闻法如何得到法的加持，大家确实不要太计较讲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当然我们不否认如果这个讲者是圣者，那对听闻者来讲确实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它确实大于一个凡夫的讲者啊对闻者起到的那种加持力。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就属于是正常的一个凡夫修行人的这样的一个讲者，那每个人相续中有时候会掺杂烦恼，甚至于这个人比如说讲法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希求世间八法，希求名闻利养在讲法，但是只要闻者他能够如理具足闻法的这个规则和方式，他同样可以借用这个讲的这个人是有烦恼的，是有这个贪执世间八法的心的，但是他口中讲的这个法没有错的话，对你同样会起到能解脱的作用，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一点呢我只能讲最主要的一个精华，你们自己回去呢要学会去思维，要学会去分析，然后学会去重新调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讲者和这个法的一个态度，这个的话自己要调整啊，这就要举一反三了，我就不能够再细说。那就说当时他因为，那我们反过来再看这个能乐，他其实上最大的功德体现在哪里，并不是他自己是一个三藏法师，而是他通过讲法，他又是个凡夫，他又造了很严重的罪业，说句实在话他是被僧团摒除的，实际上他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但是他通过这个法如理如实的讲法，使得他的这个眷属里面成就了阿罗汉，这一点是最斩光的，就是他成就了一个圣者，成就了不止一个圣者，他的弟子众当中有阿罗汉出现，所以说他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无间罪，本来是应该无间堕入无间地狱的，他堕入这个是堕入了，他还是会有堕无间地狱的相，但是堕的是什么死后弹指般的时间，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叫做拍球地狱，就是拍打的拍，羽毛球的这个球，就是篮球的球。拍球地狱什么，我们大家都拍过皮球，球这个拍到地上去，拍一下球到地上弹一下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就是拍球的特色。那就是意思什么，他倒是堕是还是堕无间了，堕到这个阿鼻地狱当中，但是下去就出来了，就像拍球地一样，一跳就起来啊，一弹就起来。这个完全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功德。所以啊，大家学净土，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我就抱着佛念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发心呢？这种想法其实很吃亏哦。你们知道你们的福报从哪里来？临命终时可以使得我往生的这种资粮从哪里来？其实借用学会的这种平台去融入到弘法利生的这种发心过程当中是最佩服的。这个能乐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所以我在这里又啰嗦几句哈，就是忍不住的想讲，因为很实际。他这个公案，他这个公案是属于最典型的一种。他之所以后面这个堕到无间地狱都是那种下去就上来，然后直接转到天界，因为没有直接成就啊，因为这个功德，什么功德呢？就是他利益了众生的，用佛法利益众生，在边壁地弘扬了这个佛法，而且呢他的这个弟子中当中出现了圣者。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啊，就是有时候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当然这个我自身有时候也是经常是这样想的，其实从相续中烦恼的角度来讲，我烦恼一大堆并没有修掉，我是一个纯纯粹粹的一个凡夫，但是的话从讲经说法的角度来说，我如理如实的去宣讲佛法，他的这种功德的话远远超胜了我相续中所拥有的这个功德，就是本身这个法的功德非常大。那么在跟道友们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如果道友们心相续当中产生一念的善心，断除了一分的烦恼，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解脱路上能够的这个就是增长了一分的这种信心啊、力量啊、善根啊，确确实实我是沾你们的光，或者实在话道理是这样的。那你们在做的，不管是给别人辅导也好啊，在组里共修也好，或者你不是辅导员，但是在组里面你在发言也好，其实应该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啊，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这个机会很难得啊，在藏地这个环境当中，只要别人听说哦，这是一个法师，哇，你太有福报了，你有讲法的机会，都是这样去赞叹的。包括那些活佛和堪布都会双手合十的，哇，你是给别人讲法呀，哎呀，那你真是太有福报了，这个机会多么难得呀，都是这样的去赞叹。我们的话，是不是真的能感受到他的这种，这种功德的话，这一点当然这个通过长期的文思肯定是会有一个正见的产生了。大家现在是初学，不管是你是学的角度，还是呢这个会带着组里的道友一起呢去这个共修的这个角度的话，认真去对待，你就能够培集得到你自己相应的圆满的这种福德。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觉得共修是一个负担啊！我又不是辅导员，我去共修的话真的是太辛苦了，也好像也没有什么收获。其实不要这样想，哪怕是在共修的场合当中，只是单纯的重复了一个偈颂，它字面的解释，这种功德就是讲和文的功德是同等大，而且是同等不可思议的，那是不可思议的。只要你这个文法的方式的规则是如理如法的，那么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一部分呢跟大家多提几句的时候呢，一定要意识到弘法利生的它的功德和重要性。其实大乘的道本来就是这样走的，当你能够尝试的放下自己的小我，放下自己的这种自我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很小的这种发心和心态放下自己呢，就觉得哎，我就光念个佛多安逸呢那么这样修行又不生烦恼，我看到那些发心的道友很多的矛盾啊，那多麻烦，自找麻烦。其实的话修行的路上哪有这么容易，他在那个里面历练出来的话，他付出了多少，他被磨练了多少，他其实中间会有很多让他难过啊、痛苦啊、伤心啊、沮丧的这个过程，他就赔得到多大的福哦，这都是成正比的。那你没有这个付出，你就不要指望能赔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哦。 除非的话，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你念佛的话，你真的能够念进去了，那我当然就不敢说这些话了。一句佛号啊，遣除无量罪业，积累无量的功德。但是我们是不是现在有这个修力，你要考虑清楚。你要没有这个修力，然后你发心也不愿意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也不愿意去参与，就是嫌麻烦，就是怕矛盾多，就是觉得啊，这个自己浪费自己更多的时间，全部做在这些琐事上面，我更加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念佛。其实这种想法的话，是不是真的会很合理的？或者说啊，这个的方面的话，那么大家要再去思考一下啊，再去思考一下。只是呢，这个宋慈的四个公案很精彩哦。这个宋慈的这四个公案呢，他后面当然这个能乐是以天子的身份到佛前听闻妙法，最终呢还是获得了这个解脱，就是达到了这个预留国获得解脱。一旦他到了小乘的出国，那么必定的话是可以到达阿罗汉国的，这只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啊，这四个方面的话，都体现出我们相续中啊具有不放逸的这种对法呢不舍弃啊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啊，能够呢把法融入到自相续会去运用啊，其实都是不放逸的体，那么必定会给我们带来呢这个无上涅槃的果位。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安忍这一部分。安忍的话，第一个呢教戒断除嗔恨之因啊，这一段就讲到说啊，如是吾等人苦行，如莫令嗔有机成，断嗔获得不退果，此乃佛陀亲口说。就是如是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吾等，就是没有哪一个可以跟他相等的，就叫无等啊，没有哪一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可以跟他相平等的，这个就叫无等。那是什么呢？忍苦行，就是你通过这个安忍来啊，经历各种的源于正法修行中的这种苦行。包括我们前面在略讲的时候呢，就讲到安忍其实分了三类，对吧？一个苦忍，就是使得这种忍苦行，就是修行过程当中忍受苦行的方面；再有一个耐怨害忍，就是冤敌给你造成的这种痛苦；还有一个就是啊地刹法忍，就是说我们对法的一种安忍，对实相的安忍，对无生空性的这种安忍。那么不管是哪一种，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法都能够去跟安忍苦行相提并论的，这就叫无等忍苦行。那么如莫令嗔，所以说就是因为这句话就已经体现出安忍的功德最大，所以在入行论当中就讲到嘛，罪恶莫过嗔，难行莫生忍，就是最难以形成的就是安忍。那如果最难以行持的是安忍，那么就通过安忍的话，它所产生的功德是最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令嗔心有机可乘啊，因为呢嗔心的话就是安忍的一个伪品了啊，所以不要让嗔心有机可乘，而是呢要去精进的去修行这个安忍的这样的一种功德。那断嗔，如果你相续中能够断除嗔恚，则一定会获得不退转的果位，这是佛陀亲口宣说的。这是讲到呢断除嗔恨的这个因，就是这个颂词就是说嗔恨是一个因，那我们这里教诫的说你要断嗔心，不要呢让嗔心在自己的相续中留住。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佛教徒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啊，我再不嗔恨这个，我再不会跟人家打架吵架啊，生气嗔恨心。但是佛教徒有的时候的嗔心反而表现在，比如说他特别的嗔恨自己的家人行为不如法，他特别的这个不高兴自己的孩子的话这个尽做一些非法行啊，他这个很嗔恨那些杀生的人，因为他放生。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还是属于是，当你自己去行持某一种善法的时候，你就有点很排斥那种行持不善业的这个行为，而导致生起嗔心，这个就是我们要断的，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哦。一个方面的话，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对别人过于苛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是源于这种学佛了之后，反而因为这些因缘生起嗔恨心了，因为你觉得你对众生有悲心，你就特别讨厌那些杀生的人。但是当你缘杀生的人生嗔心的时候，你又开始生烦恼了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只要你生烦恼你就错了哦，只要你生烦恼你就放逸了。再用放逸这个词来讲，你没有安住在不放逸的状态哦是这样子的道理啊。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方面的话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圆融的一种理解，然后在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去体察自己的一个状态心态是很重要的。不要有的时候还给自己的这种不高兴和生气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支持自己不高兴是正确的。 那对别人来讲的话，很伤害他。然后的话，人家就觉得，自从我的这个母亲或者我的这个父亲学佛了之后的话，他就再不疼爱我了。那他对我的话，一味的高要求，让我吃素，让我不能做这个，让我不能做那个，恨不得的话，我马上变成一个圣者，他最高兴。他丝毫感觉不到父母对他的爱在哪里，这个是有问题的哦，不是孩子的问题哦，是我们自己出问题了哦。哎，所以这一点呢，我有时候这方面呢，涉及到呢，就稍微给你们多讲一点，主要是，还是希望你们在作为在家居士的话，要会学佛啊，要会学佛。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标榜在一个特别道德的那一方，因为学佛了嘛，就断食不善业，你跟现在的世间人比较起来，你清净很多呀。那把自己标榜在道德的这一方，然后去指责别人的不道德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佛教里面的一个修法，或者佛教所提倡的一种修学的一种思路。你这个还是属于你自己轮回的习气，你轮回的习气是这样子的，就相当于说以前没有这个资本，所以也没办法指责别人，现在有这个资本了，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指责别人，而且呢，理所当然觉得人家就是不好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就已经体现出我们自己心态不好的一个大问题。不要这个时候还觉得自己修行好，愚痴加愚痴，这是很不合理的。这个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换一个角度再去思维佛法，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上面，有一个地方需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宋词有点可惜啊，就是说他，我的意思是说，我可能没有讲得非常仔细啊，我觉得有点可惜。他这个安忍呢，安忍的这个法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窍诀。那我只能说，跟道友们推荐一下，你们呢可以去看一下《入行论》的那个安忍品。可以自学啊，自己去看一下，就是那一章节就好了第六品的那一章节，那里面讲了很多的告诉你如何去修安忍的那种理正的一个思路。你这些道理明白了之后，你发现自己确实不太容易生嗔心。包括前几天上师在上课的时候还教给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你想发火了，你就拖一天再发，结果到了第二天，你发现你想发也发不起来了，那么这个火呢，就自然也就过去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很实用的一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去采用哈，我们都可以去采用。这里就是说，需要跟大家解释有一点，就是在讲记当中，上师提到说，俱舍论中也讲过欲界之因呢，就是这个嗔恨和贪欲，倘若断了嗔恨，贪欲也可以断除。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嗔恨和贪欲的话，它的真正的核心的体呢是一个，只不过呢，比如说当他遇到不喜爱的对境的时候，他体现出来的就是嗔心；他遇到喜爱的对境的时候，他体现出来的就是贪心。那么我们世间人都知道，还有世间是有因爱而生恨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他贪这个对境的时候，他是生贪染心，他生这个贪心。然后当这个对境不随他的意，甚至于呢对他特别讨厌呢，反而对他指责的时候呢，他心里受伤，他就会由爱而生恨，就会升起嗔心。这个就是一个思路，就是说，愿意的对境生贪，不愿意对境生嗔，只是因为对境不相同。但是它实际上这个体相呢，它的这个心态的这个执着的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法，就是一个法，不是说指的是哪一个对境就是一个法。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相续中真的嗔恨断的话，贪欲肯定是可以断除的。这个他心里相续当中的这个法断掉的话，那他的贪欲肯定是断除。就是他如果对于不愿意的对境也不会升起嗔恨心，但是他心里面根本的这样的一个烦恼断掉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贪欲也会断掉。因为所谓的贪欲和嗔恨，只是因为从对境不相同而在心相续体现出来一种不同相状的一个烦恼的一种情绪和一种状态。那么其实这个烦恼的本体上面的话，就是这个东西。那如果这个东西断了，那么你的贪欲的话，其实也无从而起。遇到越狱的人生贪的话，这个主要是心里面的这种烦恼的这个体相已经遮止掉的话，那么缘外境的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这种的话，或者是缘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比你优秀的你生嫉妒也好，比你低劣的你生傲慢也好，它这些东西却一次都会断。 一次都会断。只是呢啊，这个啊，就是可能对这句话呢，有些道友觉得不好理解的话呢，我在这里思路上稍微沟通一下啊。那这个宋词也只能简单的先这样讲一下。那后面的话，我们说断出怀恨之果，就说这个怀恨嗔心呢是因，它的果的话就是怀恨在心，呵呵，就是说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种这个愤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果。那这个是怀恨是属于果，那他这里就说我为此人相责骂殴打击败夺无才，耿耿于怀起冲突，断出怀恨及哀面，就是说我呢，当我受到别人的，我为此人，就我被这个人啊责骂殴打啊，他击败我，然后抢夺我的财产啊，耿耿于怀，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然后呢起了种种的冲突，这些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怀恨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怀恨的状态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绝对是造业的因啊，而且呢是让自他产生痛苦烦恼的这个因缘。所以说呢，我要如果能断除这个怀恨的话，即安眠。这个安眠的话，当然直接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呢，他如果心里面远除了远离了那种啊嗔恨的这种啊这种怀恨的这样的一个果法或者这种状态的话，他晚上睡觉的话是可以非常安乐的无忧无虑的安眠的，这是他最直接的意思。那么另外的意思当然是，如果我们断除了怀恨的这种果啊，这种果的这种相状的话，我的相续当中是要处在一种安稳的状态，这就用安眠来表示。相续处在安稳的状态呢，那他这个今生来世都会很快乐。啊，今生来世都会很快乐。断除嗔恨的话，寄生当中啊会有一些暂时的殊胜的一个果，然后来世当中的话也会有啊，比如说来世感召的相貌端严呐，还有的话这个好像前面讲过那个安忍的功德是巨大力，是不是？我也有点忘记了，才去上堂课讲的那个校正的那个，然后究竟的了，那得到解脱。啊，究竟来说的话得到解脱，这些呢都是这个说是断除嗔恨心的这个必要性。那么后面的话还有一个旁述心之特点，这个旁述心之特点的话看起来好像跟安忍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他在给你描述心的几种特点的时候，我们可以间接的只了知，比如说我在修安忍或者我心态中的这种嗔恨，它是属于是水面上面画花纹呢，还是在土沙上画花纹，还是在石头上画花纹，自己可以去做一个鉴别，来观察自己的心的一个状态。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跟这个旁述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说这里说到，当知心如于水面，土石之上土绘土画其中聚惑如出者，诸求圣法如末者。宋子直接的字面意思呢是讲到，我们应当要了知我们的心呢，实际上它有三种状态。一种的话如同水面就是说我像在水上画一个花纹一样，水上画完花纹马上就消失，对吧？什么也不会留下的，这是一种。第二个的话是在土，就是我在土上面去写一个画一个文字或者一个花纹，那么平时的话它如果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它会一直保留在那里，但是一旦遇到刮风下雨的话就会消失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心的话就如石上绘图画，就是我在石头上去刻这个花纹，刻这个图画，那么这样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风吹雨打，哪怕是经过几百年几千年它都不会消失。这个就代表的心如磐石的然后呢心如水，心如土，土上的这个花纹的这个三种状态。那我们这三种状态的话说起来，就是一个人呢一般像这个宋词的话在亲友书的这段宋词呢被其他经典引用的时候，都会在形容一个人誓言坚不坚定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多。那就是说当你誓言很坚定的话就如同磐石，当你的誓言呢是属于一般的情况，就说这个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话是属于还是属于是一个大的这个环境和氛围比较宽松的状态，最起码我们可以有一个自由的信仰那么这种环境的话，那我就可以这个就是留得住，就是保留我的信仰，我可以对三宝呢这个信心是可以保得住的。但是的话假如说假如说像我们过去几十年曾经出现的那个文革期间，那遇到这种委员就叫风吹雨打遇到一些委员的时候遇到呢让你比较痛苦的这种身心两方面痛苦的这个，这不光是说那个只是其中一种例子， 委员是指的是其他的，还有方方面面的啊，我就不能举那么多了。那这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保不住了，你的信心就被摧毁掉了。然后所以说这个信心的话，在环境好的时候还能有，环境不好的时候，或者你出现一些其他突发性的委员的时候，它就会不会有。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话，他是因为自己的话生病。学佛了之后，他就觉得，哎呀，我不学佛还好一点，学佛了我一直生病，而且一直呢家里头不顺，工作也不顺，以前呢挣钱挣得特别好，现在学佛了之后，生意都坏掉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心里面动摇，不想学，好，不想学了之后呢，他好像又恢复如初，他就更加不想学，这种都属于有点像那个。就是图上面的那个文字，就是，顺缘在的时候呢，要只要假如说有一些人，他学佛了之后，哎呀，工作也好了，生活也好了，家庭也好了，他都高兴死了，挣钱也真的顺利了，他肯定是很高兴的，一直学下去。那哪一天如果有委员呢，他就觉得受不了这个的话，他就这个会退失，这都属于有点像图上面的那个花纹的状态，就是顺缘在的时候还行，那么一旦风吹雨打的话，就消失了，那就他这个信心不坚固。那么这个水上画花纹就不要提了，是吧？这个更好懂。我们一般呢，在其他经教用的时候，会代指的一个誓言是否坚定啊，信心是否稳固啊，用这个来去形容这三种心的状态，这个用的比较多。但是在我们这个宋词当中的话，就说其中聚祸如出者，诸求胜法如末者，就说我们在相续中具有烦恼的这个状态，比如说这里呢是在安人品的这个后面复述了一个旁述了一个心的特征，就是假如说我在具有嗔心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那最好呢就像出者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嗔心千万不要变成那种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我一直要留着这个东西啊，以后的话我一定要这个以牙还牙。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嗔心呢，最好是像出者一样，像水面上的花纹一样，过去就没了，是最好的。过是过一下，因为每个人的话，凡夫修行人不可能说一点脾气都没有，一点嗔恨心都不起，一点贪心都没有起，那你就已经是圣者，我们都应该给你顶礼了。其实凡夫修行人的话，他肯定是有烦恼起现的，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不要觉得学佛了之后，哎呀，为什么法师我还有烦恼呢？有烦恼就对了嘛。你现在就是要修掉这个东西，那按的真正的来说，去掉烦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这一辈子，你看你能修得到多少吧？那烦恼能够减轻到什么程度？只敢这么讲，还说呢，直接断掉？我觉得说想一生当中烦恼彻底断除，这些都是上根立志者的大修行者寄生当中得解脱的一些行为。我们如果要求这么高的话，先看看自己的根性的一个问题也比较实在一些。那就是说，但是的话，我们对这个烦恼的起现，虽然说还暂时没有办法说啊，我就像圣者一样再不生烦恼，但是烦恼起现了之后。最好呢，如同在水面上画花纹一样，过去马上就过去了不要呢一直呢耿耿于怀，一直计较，一直心里面怀恨在心哪怕是在佛教的团体当中有时候道友之间出现矛盾，就一直不能够宽容或者释怀的这种情况，这个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这就是这个宋词的意思。那还有的话，诸求胜法如末者，就是如果说当我们相续中希求的这种安忍的这样的功德还有其他的这些法行的功德，就如同呢墨者，如同呢在磐石上面刻文字一样，一旦拥有，永远都不要退失，这个才是合理的。那就我们千万不要倒过来，安忍的功德的话，像水上的花纹一样稍纵即逝。然后呢，自己的相续中的真心的话，像磐石一般，怎么样的话也一直是保留的完好无损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就比较麻烦。这是呢这个宋词大致的这个意思。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托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